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啱啱过去嘅周末，危险嘅北极寒流持续袭击咗美国大部分地区。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嘅统计，上个礼拜全美已有89人死于恶劣天气相关事件。由田纳西州卫生部已确认25人死亡，俄勒冈州至少有16人死亡。伊利诺伊州、宾夕法尼亚州、密西西比州、华盛顿州、肯塔基州、威斯康星州、纽约州、新泽西州等地亦报告了更多的死亡案例。在西海岸，俄勒冈州在受到致命的冰风暴袭击后仍处于紧急状态。恶劣天气导致多个州出现大量断电。根据追踪公用事业报告的网站统计，截至发稿前，田纳西州、俄勒冈州、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和肯塔基州仍然有大量用户受到断电的打击。根据气象频道的预测，这个礼拜中期预计会出现解冻，但暖空气、降雨和积雪有可能会为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带来洪水风险。礼拜日，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宣布退出共和党2024年总统初选，并支持前总统川普继续竞争党内提名。德桑蒂斯在社交媒体 X 上发布的一段四分钟的影片中宣布，他正结束他的总统竞选。他说，川普比现任总统乔拜登更胜一筹，这个是显而易见的。他还说，他签署过支持共和党提名人的承诺书，因此他将履行这一承诺，支持川普。德桑蒂斯亦同时对克里进行了抨击，称我们不能够再回到昔日的共和党守旧派。克里所代表的是一种经过重新包装的温情脉脉的社团主义。与此同时，克里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之前仍在同川普竞争。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将会在这个礼拜二举行，这个将是自1月15号爱荷华州党团会议后第二个选出州一级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的州。川普礼拜日说，他非常荣幸得到德桑蒂斯的支持。礼拜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了哈马斯提出的结束战争和释放人质的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完全撤军、释放所有巴勒斯坦囚犯，并让哈马斯在加沙掌权。内塔尼亚胡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继续在各条战线和所有领域作战，我们不会豁免任何恐怖分子，在加沙、黎巴嫩、叙利亚和任何地方都不会。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有义务解救所有人质，这个是战争的目标之一，而军事压力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必要条件。同时他明确表示，我断然拒绝哈马斯恶魔的投降条件。内塔尼亚胡指出，如果以色列同意哈马斯的条件，不单止会令士兵白白牺牲，亦将无法确保公民的安全。下一个10月7号将是一个时间问题。前一日，内塔尼亚胡似乎反驳了拜登倡导的实现中东长期和平的解决方案，亦就是加沙战争结束后让巴基斯坦建国。当地时间礼拜一，香港股市持续三个礼拜以来的弱势，跌至15个月来的几乎最低位，突破15000点的心理支持点，而香港股市的中资股亦加剧下跌，达到15年来最差的情况，显示国际投资者不断增加的悲观情绪。香港恒生指数礼拜一收在14961点，下跌 2.27%， 创下2022年10月暴跌近14个月来的新低。恒生科技指数同时下降 3%，跌至2020年4月以来的最低位，同时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下跌了 2.4%， 接近近20年来的最低位。中国科技股亦大幅度下滑，腾讯下跌 3.31%， 美团下跌 4.73%， 百度下跌 3.6%， 同时上海证交所综合股价指数亦下跌了 2.7%， 深圳证交所综合指数暴跌了 4.5%。 彭博社评论话，中国一啲最有影响同创新力嘅公司，都系北京干预更少嘅香港股市上市。而近期港股暴跌，表明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更令人忧虑嘅情绪。礼拜日，英国国防大臣格沙普斯话，英国正系非常严肃咁对待今年稍后嘅大选所面临嘅外国干预。沙普斯接受媒体采访时话，西方非常重视呢件事，反恐机构同其他机构将非常仔细咁审视外国干预问题。此前英国伦敦警察应反恐负责人朱克斯上个礼拜五表示，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的间谍活动和外国干涉比冷战以来更加严重。他说，警方已经成立了一个新部门，以应对选举前的干预威胁。对于英国警方这一行动，中共专家礼拜日回应说，英国是试图将国内发展不足的问题归咎于外国，同时盲目遵循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共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张建说，过去几年，特别是在脱欧后，英国面临的众多困难，包括经济发展不足和国内生活成本危机等。美国地质调查局报告说，当地时间礼拜二，中国和吉尔吉斯坦边界发生七级大地震。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当地电视台报道说，新德里有强烈震感，当地距离震中1400公里，地震发生时间是当地时间凌晨。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地点位于中国新疆地区，距离阿克苏市140公里。无奈之后，当地又记录到三次地震，分别是5.5级、5.1级和5级。中共官媒报道说，经官方正式测定，中国时间1月23日凌晨2:09，在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22公里。美国地质调查局说，地震有可能造成人员伤亡，不过地震发生在农村地区，暂时没有听说有任何伤亡。该局报告说，有可能发生重大损失，灾难有可能是大范围的。在地震发生前的一日，中国云南发生了一次山泥倾泻，数十人被掩埋，至少8人丧生。这个礼拜二，联合国将审查中共的人权纪录。路透社报道说，在此之前，中共一直在游说非西方国家为他的人权纪录点赞，以免他在香港和新疆的行为招致批评。联合国最高人权官员2022年发布报告称，中共在新疆地区拘留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可能构成反人类罪。礼拜二的会议将对这份报告进行首次审查。四名外交官告诉路透社知，中共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团一直在向各国特使发送备忘录。今年一月初，路透社看到的中共使团发出的外交通牒说，考虑到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我恳请贵国代表团向中方提供宝贵支持。通牒中包括需要提出的具体发言要点，例如赞扬中共在妇女权利和残疾问题上的记录。礼拜二当日，藏人、维吾尔人和香港活动人士以及中国异见人士计划在联合国大楼外举行抗议活动。这个礼拜三，欧盟将公布一份新的经济安全战略提案，收紧对中俄投资欧洲敏感行业的限制，防止重要设施被对手控制。此外，欧盟还考虑设立一个基金，加强军民两用技术的开发。 COVID-19 大流行和俄乌战争暴露了欧盟对中俄等国的过度依赖与贸易漏洞，使欧盟开始关注经济安全。据彭博社取得的计划草案，新战略旨在应对欧盟经济安全面临的风险，同时确保 欧盟仍然是对商业和投资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该草案仍可能发生变化，目标是加强欧盟和成员国处理与供应链、技术、基础设施和经济胁迫相关的持续风险评估能力。上个礼拜，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出警告，称这个是战后全球秩序面临的最大风险。欧盟确定的关键技术包括先进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技术和生物技术。礼拜一，菲律宾表示，近日中共当局再次在有主权之争的南海海域挑衅菲律宾渔民，马尼拉对此表示谴责。综合媒体报道，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称，1月12日，一艘中共海警船部署了一艘橡皮艇，在距离和岩岛约124海里处追击一艘菲律宾渔船，要求他们归还在附近打捞的贝类。事发地点位于菲律宾三苗礼士省以西，在该国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内，居船上的渔民表示，当时橡皮艇上的5名中共海警人员邀住渔船，不给他们离开，直到渔民将打捞的贝类掟回海中，先将他们赶走。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礼拜一说，菲方原本希望南海2024年的局势会相对和平，但最近发生的这宗事件令人震惊，菲方对此给予谴责，并希望中共能够言行一致，遵守上个礼拜四在上海举行会谈期间达成的协议，通过对话缓和南海紧张局势。礼拜一，一项最新公布的民间调查显示，2023年中国发泊屋数量同比增长 43%， 突显出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经济复苏乏力的情况下，抵押贷款拖欠率呈现上升趋势。大型独立房地产研究机构中国指数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全国发泊市场监测报告显示，去年全国拍卖的发泊住宅房源数量是389,000套，其中拍卖成功99,000套，包括商业住宅和工业房产、土地、车房和车位在内的各类发泊房，总数达到796,000套，创下历史新高。调查显示，这一数字比2022年增长了 36.7%。去年中国房地产市场出现了近9年来最严重的新房屋价格下跌，由此拖累了更广泛的经济复苏。中国指数研究院称，西南二线城市重庆和成都受房屋没收拍卖的影响最大，是去年拍卖房屋最多的城市，发拍屋数量自2020年以来逐步上升，2024年初这数字还在继续上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